是俯伏向你敬拜，我们把心中最深处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为着你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你的恩典你寻找我们，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把我们寻找回来，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一同再次来查考这些福音书，记载你在地上的生活服事和你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向你仰望，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若过人的软弱，把你自己显明在我们中间，让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交通实在是满得你的恩惠，我们一同来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交通路加福音，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打开路加福音，我们要读几处经文。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在这些在福音书当中是篇幅比较长的一本福音书，内容也是非常丰富。那我们要先来看几处经文，虽然这些也不能够很完全哈，但是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选择的先来看几处。我们先打开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四节，找到了之后，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同来读。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我们还是在第一章，我们读第68节到第79节，第一章的第68节到79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你要称为至高神的圣者，因为你要在行在主面前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死荫中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我们下一处要读的是第二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四节。那天使对我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我们要是读到第十四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先读到这儿，然后我们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22节读到23节，然后再读38节。第三章的第22节23节，然后38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我们一起来读，年纪要有三十岁，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是我们就读这个二十二二十三，对，我们刚才是我们二十二没有读啊，我们再回头读一下二十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仿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之后我们跳到第38节，三十八节，稍等一下啊。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到翻到第11章，11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5节，是第十一章，从第1节读到第5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几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接下来呢，11章的第11节，然后读到第13节，11节到第13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下一处的经文是要读到第19章的第10节。第十九章呢，我们读第10节，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再读一处，最后一处呢是在23章的第47节，23章47节。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上两次弟兄们已经交通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边呢，一共有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那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这本福音书是在新约圣经里边的第3本福音书，路加福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在旧约以西结书里边，那里边先知预言一件事情，就是他讲到呢，有一个活物，这个活物呢有四个脸面，这四个脸面分别是有狮子的形象，有牛的形象，有人的形象和鹰的形象。到了启示录里边呢，也看见有四活物，这四活物同样是用这四个生物的这个特征来表示出来的。那弟兄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在福音书里边呢，一共有这4本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每一本福音书都是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这33年半的生平，但是每一本福音书呢，却都有它一个重点，一个侧重的方面，好像是4根柱子，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啊，缺一个都不行的。这有四个不同的方面。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在马太福音里边，是用狮，就是用王这个特征来代表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呢是从大卫开始讲起的。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王。那我们知道，在神在旧约当中，旧约的时候他开始了一个工作，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人类整个进入失败的光景当中的时候，神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那这个恢复的工作呢，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过了一条河，可能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大河， 那所以呢他们就成为被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那亚伯拉罕被神带领要进入一个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当然我们知道他在路途间，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他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有许多的许多的软弱，但是神最终还是把他带到了迦南地。那神借着这个亚伯拉罕一个人，要在他里边呢带出了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就是雅各这个家庭。雅各从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就成了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啊。所以犹太人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当然这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心意呢是把这个民族建造成一个属他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到大卫的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一个时代，也是从地上的人的角度来讲，也是以色列国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所以一提到国度的时候，就一定要回到大卫，大卫就是代表国度的。所以马太福音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家谱，这个家谱是从大卫开始的，然后一直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从大卫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那里边的侧重的点就是要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马可福音它里边呢并没有家谱。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上一次我们孙弟兄给我们交通到，马可福音呢是用这个是用仆人用牛的形象来代表的。那这个仆人呢神好像在那里面没有特别记载他的家谱。并且马可福音当我们读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也没有记载主耶稣基督从出生到他幼年的一些情况，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引言，说主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接下来很快就进入他在30年之后的服事，并且马上就进入呢他在地上各样的工作。所以马可福音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他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仆人，他的服事，记载了他行了许多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主耶稣基督这个家谱是在第三章里边所记载的。那这个家谱跟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家谱它首先是它的顺序是不一样的。这里第三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基督开头传道，年纪要有30岁，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所以首先呢我们这里边看见路加在这里边所记载的一个侧重点是依人来看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本书里边他侧重的描述的是他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子是一个完全的人的形象。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一个重点，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人子在地上的生活和服事。那这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家谱，很长的一段家谱，最后这个家谱呢是讲到赛特是亚当的儿子啊，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从一直从主耶稣基督讲到亚当。所以这就是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啊，有两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然后主耶稣基督成了那个末后的亚当。所以在神的眼里边来看，我们这个地上呢只有多少亿的人，但是呢就是可以分成这两类啊，一类是属于亚当的，一类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凭着天性来讲呢，那属于主这方面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但是凭着恩典来讲，今天在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救，所以呢我们就成了属主的人。所以在神的眼里，今天全世界有许多的人，但是呢只有两个族类，一个是属于亚当的，一个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那主耶稣基督在这本书里，这本福音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成了一个新族类的一个代表， 他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也是这本福音书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今天晚上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看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新人类当中，他到底代表的是什么？那约翰福音讲到的是鹰，主耶稣基督是鹰，他是一个属天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没有家谱。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里边，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没有家谱的，因为马可福音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仆人，所以他的身份并不是很重要的，他的出生他到底是一个身，主要是讲到他的工作，他在地上做仆人的工作。那约翰福音也为什么没有家谱呢？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呢是那位从永远一直到永远的神。那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神特别选择了一个人来代表主耶稣这一个方面，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好像在圣经里边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人物，就是说我们对他圣经并没有详细的介绍，只是告诉他呢是说无始无终无家谱的，他是他没有家谱可查的。但是呢当亚伯拉罕他杀败了这个武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却把他自己所得到的是十分之一要献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等次啊，圣经里面告诉说主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今天为我们做了大祭司。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呢重点就强调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没有强调他在地上的这个家谱和他的身份，主要是讲到他的属天的性质。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了这是几本福音书的特点，所以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要看到这本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的特点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这个地上的新人，他新人所对比的是那个旧人，是亚当。所以从当写他的家谱的时候，就从耶稣基督一直追溯到亚当，一个旧的族类和一个新的族类的一个对比。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来看这本福音书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作者，这个作者呢，路加福音的当然它的作者就是路加。我们知道路加一共是写了两本书，那另外一本书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就是《使徒行传》。路加他是按照这个名字来讲，他是应该是一个外邦人，应该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边，我们都知道他是保罗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并且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生，所以很多的读圣经的人觉得呢，路加他可能是生活在安提亚，生长在安提亚的希腊人，他可能受过一个非常良好的教育啊，他的职业是医生，并且在起初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保罗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路加就经过那时候保罗是经过了特楼亚，路加就加入了保罗的这个服侍的这个团队，然后他们一起就前往了马其顿。那这段历史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并且当时呢，保罗就把他留在马其顿，在那边牧养神的教会。到了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路加又从当时路加可能是在腓立比，所以我们看见那里边保罗的书信里边是叫路加从腓立比来到那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与保罗一起同工。我们知道那一次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是保罗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因为在那边发生的事情他就被罗马监禁以至于他要上告，所以他就被发放到这个罗马去，到的罗马的监狱里边去。那去罗马我们知道是保罗一直的心愿，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是以犯人的身份要去罗马的。路加是他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同工，所以这个时候呢，路加就陪同他一同前往罗马。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至少圣经记载至少要待了 圣经说是足足有两年的时间啊，那所以他至少在那边有待两年的时间，那确切的时间我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很多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们讲到，到了罗马之后，路加呢就一直没有再离开，再没有离开保罗，因为保罗在那边写的这些书信里边，无论是在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提摩太后书里边，都出现了路加的名字，所以路加是当时在跟他是在一起，啊，一起来写这个写的书信的，并且保罗当时说呢，有许多人都离弃他，只有他这个最亲爱的医生路加是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所以我们看见路加呢，他是一个非常在神面前忠实的一个仆人，也是保罗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同工。那上一次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孙弟兄特别提到马可的身份啊，提到马可的身份，当然他也有很长的一段的故事。那其中有一段孙弟兄讲到呢，马可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因为他在服侍上就好像是儿子服侍父亲一样，跟彼得一起来服侍。那马可福音呢，所以也被称为是彼得福音，因为马可是从彼得那边所听见彼得让他所记录关于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生平，所以记下来之后是马可执笔记下来，叫做马可福音。同样的，路加福音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把它称为是保罗的福音啊，是可能是保罗在监狱里边这段长达两年这个漫长的时间，路加一直跟他在一起，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这些所有他知道的经历的啊，都按照圣灵的启示然后讲给路加，路加呢就把这些记载下来，然后成为了这个我们现在写的读到这本路加福音。那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边提到说是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多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就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见呢，这路加呢他是听见了传道人，这个传道的人是亲眼看见又经历的。我们知道保罗虽然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跟随主耶稣，但是在当他得救之后，神在灵里边把所有的关乎于主耶稣基督的都启示给他，所以他在旷野里边待了很久啊，这段时间可能他得到了是第一手的启示，所以保罗得到的启示也是一个第一手的启示。那这里边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提一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提阿菲罗大人。提阿菲罗大人这个名字在圣经里边《使徒行传》也开始的时候也是出现过，所以也是把他也是写给提阿菲罗的。那这个提阿菲罗，他从他的名字来讲呢，他可能是一个罗马人，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是他们提阿菲罗呢可能是保罗和路加他们在罗马监狱里边传福音给罗马的一个非常有尊贵地位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在罗马国这个里边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信了主，所以叫做大人，提阿菲罗大人。但是提阿菲罗这个名字他本身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所爱的人，所以在这里边可能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可能提阿菲罗确有其人，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非常高的有高位置的一个尊贵的人，他信了主，所以呢路加要把他所亲眼所这个他听见的这些事情都从起头开始详细考察了，然后呢要按照次序要写给他，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可能是这封信是针对着他的，但是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提阿菲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所爱的人，那就是所有神所爱的人。那无论是提阿菲罗确有其人还是没有，还是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名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边这个意义都是确实的， 就是这本书呢是写给所有信主的人，所有神所爱的人，也可能提阿斐罗确实有这个人，但是呢他也不能够排斥，就是说这本书是写给他所代表的，包括你我今天在地上所有这些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人，所以这本书呢是写给所有神所爱的人。那既然杜加他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他对犹太人的文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从这里边我们所看见的许多的特点哈，都是讲到都是用这个没有犹太人的，比如说那个主耶稣基督进京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记载人们在喊何塞纳，何塞纳呢它是一个希伯来文，就是奉主而来的名，何塞纳它是值得称颂的。在这里边路加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奉主而来的人的名，奉主名而来的人是值得称颂的。所以我们这些看见有些细小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呢，这本书它的主要的对象是写给外邦人，是写给希腊人的。那这个第一章这个头四节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有别于这个其他三本福音书的。那这个特点呢就是说，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们。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事记事都是按照次序啊，并且非常详细的考察过的，每个具体的事物都写得非常详细，但最重要的呢它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可能都熟悉一部电影叫耶稣传啊，大家可能都看过，特别是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可能会被邀请去看耶稣传。那耶稣传它主要的依据是依据，当然他参考了所有的福音书，但是从时间上来讲呢主要是依据于路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路加自己在这边所说的，因为他是按照次序把这些事情一个一个一件一件事情写下来的，所以那部电影呢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次序，主要是以路加福音为基础所写出来的。那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是路加写的啊，但是呢是应该是保罗啊，是保罗传给这个传给路加的。刚才我们提到，在这本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到神心中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他所要恢复的。那这个人叫人子，人子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真人啊，这个好像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并不是在神的眼中并不是那个最原来的真人。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不是真实人啊，就是我们不是原来神所创造那个人的形象，我们已经被罪所玷污了，就是跟原来神所要的那个人已经不一样了。自从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人类进入堕落之后，就神所要的那个原来的人就已经消失了。那现在神要一个真人，要一个属于神的人子，那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里边所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边所记载的所有的这些他的生活都是非常详细的，从人的角度来记载。但虽然他是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在地上从小到大这样生活，当然他和所有的人又不一样，就是呢他是圣灵所生的，他不是父母亲所生的，那是圣灵所生的。但是他的生活在地上就是也是像人一样需要慢慢的长大，所以他需要经历这个婴孩的时期，他需要经历童年的时期，他也需要经历这个青年少年，然后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他在地上呢也经历了人各样的这些感觉，比如说他饥饿，他累，他心中也有忧伤啊，所以这些都是人。但是这是人的一个就是生命里边的一个特征。但是他和我们不一样的 其实呢，他能够把神的恩典完全的活出来，是神所要的那个原来的人，那个真人啊，就是人子，人子的形象，是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模型完全的活出来了。所以圣经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啊，玛利亚啊，她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当中所拣选的。那本来刚才我们是要读一段玛利亚这段他在主面前的一个赞美，当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呢有一段非常美丽的一个赞美。那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许多非常赞美的诗篇。也有人讲这个路加福音呢是在这个整个新约里边这个希腊文里边最美的一卷书啊，当然我们不会读希腊文，所以我们可能不是特别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可以略略的从这中间有几篇赞美诗里边来感觉到，的确这些向着主的赞美是非常美的。第一篇呢，就是在玛利亚的身上啊，玛利亚在46节，第一章的46节，这时候是圣灵已经向玛利亚启示，他要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神的儿子。当然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交通过，对玛利亚来讲呢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约瑟还没有迎娶他，所以呢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第46节的时候呢，这里边有一段玛利亚的赞美诗歌啊，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啊！这是接下来还有很长一段，那这一段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非常美丽的一段诗。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提到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神一直在寻找的一群人，那这群人就是向着神有忠心的人，所以神一直没有想停止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是好像神在整个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里边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这个宗教上的环境，神都在做奇妙的工作。但是在路加福音里边呢，神就特别记载他在人当中所做的工作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祭司的名字名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是在神面前行为正直无可指责的人，他的妻子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这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没有指责，都是义人，没有可以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所以当然他们的光景反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反映了当时犹太教里边所代表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就是的确他们有一个非常敬虔的外表，但是他们的生命里边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力去生养，没有能力去生养，没有缺乏了这个生命的能力。这神呢就在这边实行了一个工作，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情况下，神让这一对年老的夫妻能够奇妙般的要怀孕生子，就是生下来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是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工作是要修平的道路。那圣经里边讲呢，他要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从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他的工作呢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要把那些犹太人从这个最终拯救出来。所以神在这边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然后呢神才也能够让主耶稣基督降生。当然主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出生，但是呢从天上的角度来讲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第二章啊，我们读了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第二章到第十节到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边讲的这段话是一群牧羊的人，他们在 夜间所看见的遗像，然后他们向主向神天使对他们说要报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啊。所以这边呢，神是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关乎万民的大好的消息，首先报告给这些牧羊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从天上来讲，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在地上我们人所能够看见他的出生呢，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出生。因为这个时候好像神特别安排了一段这段历史，那这段历史呢，就是让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必须要回到他们的祖先的地方，大卫的地方，为着要登记报名上册。那这个好像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口普查一样，当然我们现在人口普查不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回到这个自己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要需要回到按照他们的宗族回到他们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去报名上册的。那也正是为了应验着在旧约里边的预言，主耶稣基督呢是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里边就有说，犹大的伯利恒，你在以色列的筑城当中，好像从外边看确实比较微小，但实际上你并不是微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要从你出来，要从你出生。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知律法师人人都知道的。所以在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边，当希律王去问这些人说这个犹太人的王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们很快毫无犹豫的就说这是要出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从外边来讲，我们所看见的呢却是一个卑微的出生。因为这样的一个外边的环境，所以整个伯利恒的客店客栈都已经被占满了，因为可能有许多的人要回到那边去报名上车。当主耶稣基督要出生的时候，已经再没有地方，那只能是出生在这个马槽里边。但是呢，从天上来讲却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天使对这些牧羊人说我要报大好的大喜的信息给你们，而且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后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一同来赞美神，说在至高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所以感谢主，虽然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在地上是一个卑微的，他要代表整个人类，把整个的人类从最卑微的人啊，一直到最所有的人啊，都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在地上所经历的确实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卑微的，然而这件事情在天上，在神的救恩当中却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一件关乎万民的啊。所以感谢神，这是他的出生。然后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是他满了八天就给这个孩子行了割礼。那为什么是要这样子呢？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模型啊，按照他所有的生活啊，都是按照人的样式，但是呢却是一个在神面前毫无瑕疵的。所以这本书所强调的呢，就是他是人子在地上啊，并且他的路加福音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详细的记载，在这几本福音书里面是最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生长，讲到他的智慧和身量，人和神喜悦的心都一同的成长，并且记载他在12岁的时候要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在那边一边问一边听一边问关乎于神的律法啊，所以这一切的记载都为了表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就是也就是说呢，他明白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挣扎，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而呢，他没有犯罪，他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把神完全的代表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特点啊。 那另外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工作啊、生活是完全受圣灵来支配的。那这个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主耶稣基督受试探啊、他被圣灵推到这个旷野里边去，也在那边呢40天受仇敌撒旦的这些试探，并且我们看见在那边仇敌所用的试探呢，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仇敌说，你既然已经饿了，你可以吩咐这块石头把它变成食物，你可以吃。那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可以做的啊，他是神，他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饼，能够满足他肉身上的需要。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做呢？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出于神的意思，不是神在那个时候要他做的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跟随圣灵的每个带领。因为这件事情从表面上来讲不是犯罪，从我们今天人的角度理解的角度来讲，也许还可以荣耀神，那为什么不做呢？但是不是神在那个时候要他所做的，所以他是完全按照圣灵的感觉、圣灵的带领，在地上完全顺服圣灵来生活的，完全依靠神的话。那这个表现在另外一个特点上，就是他的祷告。他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在路加福音里边所记载的是最详细的，超过了其他地方所记载的。所以他每一个祷告他都是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刚才读到那个主导文啊，主导文里边就讲到说呢，说这也是弟兄姐妹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这些门徒呢就要求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段祷告里边，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啊。这个主导文是每位弟兄姐妹们都非常宝贵的，我相信也是差不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会背的啊。但是我们要今天要理解的呢，是主在这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祷告的原则啊。主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或者说原文呢就说父啊，阿巴父，他的称呼是这样。那是叫我，虽然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确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对着天父祷告的是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自己里边的需要，或者是我们要，当然慢慢基督徒长大了之后，不仅仅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神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像我们的阿爸天父一样，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愿意满足他的儿女在地上的每一个需要。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当这些儿女长大的时候，他也要体贴父亲的心意，要知道父亲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让他在生活服侍的这些事情上要怎样来行，那就是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有两方面的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讲到神在各样事情上的主权，讲到这个国度哈，就是讲到神的实行权力的这个范围啊，并且呢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他所有的旨意行在地上没有拦阻的，可以像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我们的心愿，盼望让神今天在地上他的心意能够实行出来。这是基督徒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啊。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祷告，可能有许许多多各样的需要，这个神都眷顾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神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和服侍的一个目标，使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接下来就很平衡的这段祷告哈，那也告诉我们在地上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不叫遇见凶恶。所以这个祷告非常宝贵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祷告的代表。当然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那边所记载他的许许多多的祷告，都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呢他要完全按照顺服圣灵的感觉来生活和服侍，从祷告开始。这个也是应该我们所学习的。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从祷告开始，每天早晨我们起来从祷告开始，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从他看他要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也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书里面有许多的比喻啊，这些比喻呢是可以是说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的，生活和服侍各个方方面面的。当然今天晚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在每个方面来交通，但是我想呢和弟兄姐妹们稍微交通一下就是但在这个交通这个之前，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下这些比喻的一些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是记载在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和到第十三节，也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完他们祷告完之后就讲了一个故事讲了这个故事是讲到呢有一个朋友他半夜的时候来了一个朋友到他家里边去，可是他家没有什么东西给这个朋友吃了，所以他就去半夜三更的时候到他的隔壁的朋友那边去借几个饼来这是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有这个朋友行路来到他的家里边，他没有什么可以摆上。但是这个邻居朋友呢说，我现在已经太晚了，我已经睡了，孩子们已经跟我在床上了，我已经洗了脚，我不可能再起来给你拿东西了。可是呢这个朋友就急切的，圣经讲呢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他就起来，然后呢把这个食物给他。然后主就告诉我们说呢，说你们也是应该这样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的应许。这边呢我们看见讲到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则，是讲到我们要一直去靠着信心来求。但是这些故事还包括后边其他的一些故事，可能有的时候让我们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那个朋友他是不是代表主，他有很丰富的东西，但是去求的时候为什么他又不是特别愿意给呢所以呢主在这边讲到这些例子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拿蛇给他当鱼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更讲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这是这个原则。主耶稣基督讲到呢说，我们的天父他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在地上虽然不好，那圣经也说呢说，既或也。神不会忘记我们，像母亲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儿女一样，但是他说既或有忘记的，因为这件事情在地上会发生的，就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母亲忘记了他吃奶的婴孩甚至有杀害自己孩子的，这些都有。但是神说既或是这样，既或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神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所以这边他讲到说，你们虽然不好，但是呢却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呢？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所赐给我们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然后好，谢谢在那个游泳池，大家都如果去到的知道的话，它那个前面的停车是非常一个窄的这个 driveway， 进去之后然后把车停下来。那有一次我带着我们的孩子去那边去游泳， 因为在美国我们很少看见有人吵架的哈，也不像在我们在那个中国大陆，有的时候会在街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家因着一些小事就争吵起来了，而在美国不是特别容易。但是那次呢我就看见了，是两个妈妈，有一个妈妈她把她的车停在那个残疾人的停车的位置上了，她那车里边有一个挂着一个残疾人的牌子，但是当然他和他女儿出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健康，他妈妈和女儿都是非常健康，显然不是残疾人。然后在这个残疾人的旁边这个车道上，这边有一个就是那个人行道是不能停车的，另外一个妈妈把他的车停在那个地方了，也让他的女儿下来去游泳，因为那天在下雨，所以呢可能很多的父母亲都不愿意让孩子们在外边浇雨，所以这个两个母亲是这样停车的。但是他们两个当他们俩看见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彼此就那个责备对方，就然后他们就吵起来了，都说你不对，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不是残疾人你为什么，当然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对不对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至少他那个可能他肯定不是残疾人了哈。那他另外一个母亲说呢，你是不对的，然后他们就是谁忙也有，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我在想啊，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好真实，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少浇一点雨，可能两个人都有错误，我想都有错误，都不是说完全的，都是不好的，其实在我们在地上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呢上还知道拿好的东西去给他们的儿女，他们都想让他们的孩子不要跑在雨里边，能够直接进到游泳池。所以这件事情当时我在看见的时候，这句话圣经就出现在我的里边，对我印象非常之深啊。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呢，是我们理解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所有这些讲到这些比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朋友他来到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家去借这个饼，那另外一个朋友他没有借给他。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代表主，但是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来理解主耶稣基督这些比喻，就是在地上的人是不完全的，虽然他们有时候神去用来代表，从属灵的角度来代表一个原则，比如说在这里边代表主这个原则，但是呢他是不完全的。我们必须明白说你们虽然不好，但却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呢？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我们不能够去仔细看。当然有一个大家很熟悉，就是主耶稣讲到呢，说某一个城里边有一个官，这个官他不是一个好官，他不敬畏神，当然他也不尊重人，所以呢他完全不尊重人。所以，但是有这个城里边有一个寡妇，他受了冤屈。所以他想让这个官去帮他伸冤，这个官根本不理他，可是呢他天天去求这个官，这个官最后还是帮他伸冤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要主持正义，那是因为他怕这个寡妇来烦他。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另外一个故事。那从这个故事我们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呢，可能里边也会产生一些困惑，因为那个官代表应该是代表公义，代表神的原则，但是呢却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他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应该这样子，应该一直像这个受冤屈这个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求。我们有的时候想，我们一直来到神面前求，难道是来到这个不好的官面前求？不是的。那所以我们还要回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原则，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更何况天父呢？所以这是一个理解这些主耶稣举例的这些原则啊。那还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第九章所讲到的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他们从外边要回耶路撒冷，从外地要回耶路撒冷，他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一个村庄，所以他就派他的门徒说，你们进村庄为我们预备，好，我们在那边因为行路很久了要在那边吃饭。可是当到那个村庄里之后呢，这个村庄的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又知道他们是面向耶路撒冷的，圣经记载说他们就面向耶路撒冷，所以就不理他们，就不接待他们。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所以他的两个门徒彼得和那个雅各和约翰就说，对主说呢，说要不要我们降火，从天上降火，然后烧掉这些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不接待我们。那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个，这两个门徒所讲的呢，他们不是说主耶稣我们求你从天上降火来烧灭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乃是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允许我们从天上降火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是主耶稣基督派着七十个门徒出去赶鬼之后，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一个巨大的权柄赐给他的门徒了，他的门徒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都有非常大的恩赐。所以这里边彼得和那个雅各和约翰他们是说呢，只要主说可以，不需要主从天上降火，乃至他们就可以从天上降火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但是主对他们怎么说的呢？主是说，你们的心怎么想的你们不知道，他说我来了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那这里边跟我们看见了这个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神要给人的是超过人所求的。彼得那和他所有这些门徒他们是得到了大的恩赐，可是神呢是要他们从心里边去爱人，是要把更好的超过那些恩赐的来赐给他们。当然这也是一个在地上使用恩赐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里边的爱要胜过这个恩赐的。有许多人可能有恩赐啊，像这里边这个故事里边所讲到的雅各和约翰有大的恩赐，可以从天上降火，但是呢这个在神面前并不是最被看重，神看重的乃是他们心里边对人的爱，因为主说呢是他来是要拯救人，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马大和玛利亚的例子，那主耶稣这个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到他们家去，马大在外边忙碌，然后玛利亚呢坐在主的脚前，马大他的姐姐就心里边烦闷，就来到主面前说，你难道你不让他来伺候我们呢？然后主说，马大马大，你们许多的事情繁忙心里边烦乱，然而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里边也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是好的，但是神要我们得到的呢是那个上好的。神在这里边并不是在责备马大啊，如果马大他的负担或者是他从主领受的这个服事，就是来做这些外边的服事，如果他能够欢欢喜喜的服事，他同样可以得到和玛利亚一样的奖赏，也在主面前可以得到一样奖赏。但是神在这里边呢让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他们要在心里边能够真实的能够尊主啊，就是能够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因为神是不是要把这个最好的，虽然在地上有许多好像可以代替，但神是要把这个最上好的赐给我们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和他的服事所表现出这个神儿子的这个形象。那这本书福音书最后呢当然是结束在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无瑕疵的神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啊，特别记载了当主耶稣基督被抓被这个被捕之后啊，在比拉多面前和在这个希律王面前受审的这个详细的过程。那这段过程呢也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当时比拉多经过了许多次的审问，他在主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罪啊，所以他说我要把他释放。但为了能够让犹太人心里边稍微有点这个平安呢安慰他们一下的心，他说我可以先鞭打他，我可以责打他，然后之后呢我把他释放。可是犹太人不同意，他们聚众起来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还记载呢，他们说你若是放了他，你就是背叛了这个该撒的，背叛了你这个罗马的皇帝的。所以他们好像把政治加在这个比拉多身上，强逼他 要判主耶稣基督死刑。但是这个比拉多呢，当时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个分封王希律，就是当时这个犹太地是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王，虽然他们是属于这个罗马的统治，所以比拉多呢是罗马的行政官，希律是当时他的分封王，就是他是犹太人，他是他们自己的王，当然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力啊，就好像是一个傀儡的这个政府这样子，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所以呢比拉多就把主耶稣基督解给这个希律王去受审。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当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这个没有瑕疵要在世界的系统当中，在世人的眼中没有瑕疵，就是以比拉多所代表的，以政治，以这个法律，国家的刑法来审判他，没有瑕疵。但是在犹太人的宗教的标准下，也是需要没有瑕疵的。那这个是以希律王为代表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当主耶稣基督被这个比拉多解到这个希律王那边去审问了一阵子，也没有查出什么任何的，他有任何的可以任何的罪。所以希律王呢就把这个主耶稣基督又送回到比拉多这边。圣经有一段非常奇妙的记载，就是说那一天呢，这两个人就成为朋友了。以前他们是彼此是成为仇敌的，但是那一天他们两个人成为朋友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这个世界和宗教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要对付神的圣者。本来是他们是仇敌的，他在这边统治这个地方，那个希律王呢是代表这个犹太人的，可能他们在平时这些处事当中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矛盾，可是当他们一同来面对神的儿子的时候，是宗教政治联合起来成为朋友，一同来对付主耶稣基督。可是呢即便是这样，他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也查不出任何的那个瑕疵来。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神，一个在地上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真实的行出了这个人子在地上所要行的，所以他可以代表全人类来成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公义圣洁的祭，能够把我们这些人赎出来。当然在这本书里边还有许多的其他的例子，特别是关乎到救恩的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里边主耶稣基督一共举了三个例子，关于有一个是迷羊的就是有一只羊，就是一百只羊当中有一只羊失去了，你走迷了路，还有十块钱失掉了一块钱，还有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浪子。那这些呢都是讲到我们今天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我们如羊走迷，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神的救恩呢是把我们从这个迷路当中截回来。失去了钱表示失去了价值，人生的价值已经没有了。若是我们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这个地上人已经失去了做人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你看看今天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也失去了家，好像浪子所代表的一样。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例子告诉我们。那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特别有一段记载。那段记载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门徒中间，他向他们要饼来吃。为什么好像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特别把它记载出来呢？也是要特别强调他作为人你看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跟人一样，当他复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那边也强调他是一个有身体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有肉身的，因为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已经可能跟肉身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不需要从门就可以进到屋里面去，但是呢他还是需要吃，他可以吃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记载着主耶稣基督他是他的人子的形象。那整个这本福音书呢，好像就是把神所要的那个原来的人，心中所要的人 要表明了出来。那这是一个新人类的主类，所以在亚当里边，因着一人犯罪，全世界的人都进入了罪中。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一人的称义，所以所有这些跟着他信他的人都可以进入新人类的生命特征当中。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到这里，下面还是分组，我们请坐在这。